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次会议的主持人 Ariel， 欢迎大家拨入 F-Console 空中会议中心，参与本次主题为知识产权侵害的损失计算及真实案例分析的电话会议。那首先要感谢本次电话会议的服务商指代全时公司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知识产权的相关主题在 F-Console 也是第一次有所涉及，在此也非常感谢在前期筹划阶段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和配合的所有财务以及法务的同行们，也希望大家能继续提出您的宝贵建议和意见，使后续活动更加精彩。回到今天的主题，今天我们将要探讨的是知识产权侵害损失计算的话题。这几年呢，著名企业涉及到这方面的法律诉讼可以说是层出不穷。那比如说2010年五月份的时候，爱国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将全球知名的 IT 公司惠普告上了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而美国辉瑞公司与国内药企的这个专利诉讼也持续了数年。相信随着国内经济发展，竞争加剧，更多的企业将会面临类似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侵权造成的损失应该如何合理的计量，怎样提供足够的证据，是许多人都感到困惑并且关注的。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很荣幸能为大家邀请到美国富里达律师事务所中国律师贺亮贺律师，以及诺恒经济咨询的邓飞邓博士和超富傅先生参与到本次的电话会议中。先介绍一下三位嘉宾。傅先生之前也参与过我们的关于资产价值评估还有关于非贸付汇的电话会议，相信大家对他都已经非常熟悉了。邓博士是诺恒美国的咨询高级顾问，今天也是特意从美国拨入进来参与我们的电话会议。考虑到有时差的这个关系，美国现在大概还是凌晨时分吧，所以特别感谢邓博士对我们这个电话会议的支持。邓博士在知识产权及反垄断领域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曾经接受过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法官学院、商务部等一些政府机构的邀请，举办知识产权及反垄断经济分析的专题讲座，还会定期的和相关主管机构进行直接的交流。贺律师目前是任职于美国富里达律师事务所，拥有中国专利代理人的资格，会协助客户处理各种专利、商标、知识产权管理以及各种知识产权纠纷的一些问题。三位嘉宾将分别就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以及他们的执行情况，国内知识产权侵权赔偿的现状和一些案例的分析，以及企业怎样来合理计算知识产权的侵权损失，不同方法下得出的结果又会有怎样一些差异，会对企业的权益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样的几个方面来进行分享。今天会议的流程是这样的，第一个板块将会由贺律师从法律的视角来介绍一下目前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现状和一些案例。随后呢，邓女士和傅先生将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具体计算方式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以上的分享呢，大约会持续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留下15到20分钟作为互动环节，由各位电话机旁的财税同行与嘉宾做一个互动和交流。到时候需要提问的同行可以拨打我们 F-Console 的电话021-6270-5678转1013。我再重复一下，021-6270-5678转1013，与 F-Console 的许小姐取得联系，她会告诉大家参与互动的方法。那么下面就正式开始我们的分享环节了，首先把时间交给贺律师。
谢谢艾柔。刚才您谈到就是有关会议的这个有个流程，刚才在会议开始之前，我跟邓飞女士进行了一下沟通，大概我想呢，首先我来介绍一下就是有关知识产权赔偿相关法律的规定，然后呢邓女士来介绍一下就相关进行损害赔偿的计算在美国和在中国的一些操作，然后呢我们来共同分享一些案例，然后我把中国的这个案例的赔偿计算来介绍给大家，然后由邓女士呢来对这个案例的一些赔偿方法按照他的经验来进行一些点评，那跟大家一起进行分享。那好，现在我就开始我的这一部分了。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很荣幸呢今天能够参加 F-Console 组织的这次活动，并和大家分享呢并探讨一下有关知识产权的赔偿问题。据我所知呢，参加会议的朋友可能大多数都是从事财税行业的，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主要探讨的呢就是也是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赔偿的法律法规及赔偿额计算上的一些实务问题，希望大家能够感兴趣。首先呢，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有很多种类型，有专利侵权、商标侵权、侵犯著作权案件、 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案件等。知识产权的侵权案件中呢，侵权的民事责任有很多种，像禁止侵权啊、赔偿损失啊，甚至是赔礼道歉等等，这些都是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在10年或者5年前呢，也许更多的权利人，尤其是外资企业，知识产权诉讼目的是制止侵权的侵权行为，因为在那一个时期呢，我国法院对于侵权赔偿额的判定可能都是比较低的，大部分侵权赔偿额都是以法定侵权赔偿来判定的，大概那一阶段应该是在50万人民币以下。最近几年，经媒体报道出的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案件赔偿额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且无论是中国本土公司诉外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对中国公司提起的诉讼，从报道中我们看到，法院判决的赔偿不乏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损害赔偿额。目前国内知识产权案件最高赔偿额的案例是正泰诉施耐德的案件，这个法院判决的赔偿额是3.34亿人民币。最后这案子是和解的，双方和解的金额是大概是1.57亿人民币。我想大家对这个案子可能也有所耳闻，详细的有关这个案件的详细情况呢，我会在后面跟大家分享。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受到不法侵害，如何进行赔偿，一直是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诉讼的难点之一。对于这个损害赔偿额，也经常是双方在法院的纠纷争论之一。整体上讲，我国实行的是全面赔偿原则。所谓全面赔偿原则呢，是指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应当由侵权人侵权行为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为限，承担全部责任。这其中包括权利人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这个全面赔偿原则设立的最大目的呢，是在最大范围尽可能的保护受害人的权利，使受害人的利益得以充分的恢复或者满足。这个原则就是与我国在加入 WTO 时签署的那个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的规定是一致的。在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我国的知识产权赔偿原则与美国法律中规定的那种惩罚性赔偿原则是不同的。在美国，如果你被确认为恶意的侵权，赔偿额惩罚性赔偿额的幅度可能会达到实际损失的3倍之多。根据上述的全面赔偿的原则呢，实践中对损害赔偿的具体计算，分散在各个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中，但是呢，从大体上讲，无外乎就通过以下四种方式来计算。一呢，就是通过权利人因侵权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二是根据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非法利益；三就是参照侵权的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来确定；四就是法定赔偿。法定赔偿就是在前三种情况缺乏证据或依据的情况下，法院根据案情酌情确定法定赔偿额。另外呢，我们国家法律呢还强调，这个赔偿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这合理开支可能包括权利人对侵权行为进行的调查，合理的取证费用，以及部分的律师费用。下面我分别来介绍一下这四种赔偿计算方法。首先来说一下是第一种赔偿方法，权利人因侵权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从原则上讲呢，以权利人的损失计算赔偿额，最能体现民法的公平原则。因为这是计算在没有侵权行为的情况下和在侵权行为发生后权利人得到的利润的差额来进行赔偿的。法律上规定了，中国法律规定，权利人因侵权所受到损失，可以根据专利权人的产品因侵权所造成的销售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每件专利产品的合理利润之低计算。权利人销售量减少的总数难以确定的话呢，这个侵权产品这个赔偿额可以根据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乘以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这个得出的数值呢，视为权利人因侵权所受的损失。 同时呢，法律要求这个权利的损失要和侵权的侵权行为是有因果关系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呢，这个很难讲，因为权利人的损失可能存在多种复杂的因果关系，不一定完全是因为侵权行为造成的，也可能由于市场的竞争造成的，也可能市场中多了更多的同类竞争者，或者是或者是权利人的自己的营销手段上进行有一些问题造成的销量减少，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这方面是很难确定的一个数值。在证据方面呢，在如果是想确定权利人遭受侵权所遭受实际损失，就需要提供自己的会计账本，然后统计出这个被侵权产品因侵权所遭受销售量减少的数目以及合理的利润。当我们以这种方法来主张我们的损失的时候呢，侵权方可能会提出质疑，比如说这个有很多的可替代品在市场有很大的占有率，市场的饱和度以及市场的竞争因素等各个方面的证据来降低赔偿标准。第二种计算方法呢，是根据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非法利润计算的。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可以根据该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之一计算。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一般按侵权人的营业利润计算，对于完全以侵权为业的侵权人可以按照销售利润计算。但实际操作上这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因为一些侵权人可能根本没有账目，或账目不清，或拒绝配合。同时呢，侵权人也可能会采取一些标准的会计科目操纵利润，所以说有的时候在通过这种方法计算也得不到很准确的侵权额。在利用侵权在根据侵权人因非法侵权所获得的利润确定赔偿额的时候呢，证据方面呢一般是根据市场上查获产品的数目或侵权人账目乘以合理利润计算。一般情况下侵权方很少会提供自己的账目来反驳自己的获利，因为我们能获得的证据上的数量往往比实际数量要少，除非这个侵权人所有账目已经被这个被查封。第三种方法呢，我来介绍一下，就是还可以按照侵权的知识产权许可费的合理倍数来确定。这种方法其实更难操作的一个方法，因为公司针对每一个被许可人签订的许可协议啊，确定许可费用都是有针对性的，对于不同公司谈判的许可费用可能是有差别的。如何确定公平合理的许可费用，在实践中也是面临很大困难的。在证据方面呢，如果原告想利用这种方法来确定损害赔偿的话呢，要提供知识产权许可费计算标准，还有提供转让合同，提供已有的那种已有的知识产权许可的转让合同或者许可合同，或者收费票据，或者纳税凭证等等。最后一种方法呢，也就是在上述三种方法无法适用的情况下呢，法院可以根据权利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时间的长短、后果、情节情节严重与否因素确定法定赔偿额。法定赔偿额的有上限呢是不超过50万。但是对于专利有所不同，因为2009年修改专利法后呢，专利的侵权赔偿额法定上限提高到了100万。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呢，其实一直以来法院采取法定侵权额的赔偿的情法定赔偿额来确定侵权赔偿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因为通常情况下在证据得不到有效收集的话，法院是在采取这种，我可以说应该是超过80%的案件可能都是采取这种方法来确定这个赔偿额的。法院采取权利人实际损失来计算赔偿的较少，原因呢就是权利人实际损失完全归结为侵权行为呢比较难以量化，预测收益能否作为推理性证据等等都很难。此外呢，对于这种赔偿数额，我们国家没有像 美国的经济财务专家或者鉴定人制度，没有像美国的经济财务专家这种鉴定人制度，法官对于这个风险收益啊，很多经济的指标也尚需时间来进行接受。大概这就是我们法律中适用的四种计算侵权额的赔偿标准。那么我想大家可能对知识产权损害侵权赔偿证据比较感兴趣，那我就介绍一下几类常见的证据。一种证据呢，就是会计凭证。这个会计凭证呢，可以在我们起诉的时候呢，申请法院进行证据保全，然后得到侵权方的会计凭证，因为它可能会记载着被告生产啊、销售啊、产品的数量、侵权产品的数量、销售的价格、成本、出厂价、数量等数据。如果获得了会计凭证，这对我们以后的侵权赔偿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有力的证据。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收集侵权人公开资料上宣传的利润和产量。常见的这种数据呢，有就是比如说上市公司的季报啊、中报啊和年报啊进行的利润，还有这个侵权人在展销会上散发的一些宣传资料，或者是在媒体上发布的广告，在网络发布的有关数据，被告参加行业排名啊、某些活动中啊披露的有关利润啊、纳税啊、产销量等数据。因为作为原告，一旦引用了这些数据进行侵权索赔，法院一般都会认定为这些是认可这些证据，因为这些证据是我们引用的原告的一些说法，引用的侵权人被告的一些说法。如果被告要对我们进行反驳呢，就必须提交与之相反的证据。第三呢，就是纳税记录。最近呢，侵权人的纳税登记作为损害赔偿的证据，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出现的越来越多。法院一般通过这个纳税记录来计算被告的利润的方法是呢，就是说用原告的利润乘以被告的纳税额，再除以原告的纳税额，就推断出被告的利润。关于这个统计呢，还可以就是从有统计职能的部门或行业提供相关资料。就是如果当事人在取证无门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到这个统计局啊、行业协会啊申请相关的数据。然后就是这个数据其实主要是关于利润率的数据，关于这个在这个行业中某一产品的利润率。通过这个利润率呢，还是要乘以侵权人的销售的侵权产品，或者是你实际受损减少销量来获这个损害赔偿数额。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保存这个合理开支的证据，因为常见的这合理开支的证据呢，就包括当事人维权时的一些差旅费用，或者维权时的这些购买侵权产品的费用，或者是这个公证费用，委托就是进行调查取证的费用，还有一些就是律师的费用，或者一些合同的票据。大概呢，这以上呢就是侵权我国法律对于这个侵权损害赔偿计算的一些法律规定。那么下面是由来邓飞女士来介绍一下关于美国的一些损害赔偿计算方法嘛，然后我再跟邓飞女士共同分享一些案例。
好的，谢谢贺律师。这样的，我是想在我这个介绍这个方法之前呢，我先再补充一下关于就是说咱们国家对于专家这么一个专家证人这么一个制度哈，咱们国家在专家证人这个制度，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制度哈。然后咱们国家对于这个制度的规定是怎么样呢？是这样的，因为什么要介绍这一点呢？因为对于我本身来说，那我是搞经济的。那在美国来讲呢，搞经济的人对于这种知识产权诉讼中起到的作用呢，是作为专家证人来提供专家报告以及出庭作证的。那在中国呢，有没有这样一种制度呢？在中国其实是存在的。在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制定的这个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里面呢，在第61条呢，就已经对这个鉴定制度以及这个专家证人制度做出了这样的规定。是规定是这样的，是说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1至2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那到目前为止呢，据我了解，在中国呢，对于这条专家证人制度呢，在这个知识产权的这种诉讼里面呢，对于技术专家这么一类专家呢，是有越来越多的使用，但是对于经济专家的话，是非常少，甚至就是说几乎没有。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这样的制度是存在的。那为什么是这么一个问题，还没有就是经济专家没有特别普及开呢？因为它本身呢就是一个新事物。而且呢，就是在中国的话，这种经济专家本身的这些这个人力资源呢，就本身的比较缺乏。那据我了解呢，就是说我们公司诺恒公司呢，也就是说最先进中国的这么一家公司，那在中国本地呢，还是没有这样提供这种诉讼类的专业类的实证经济分析服务的这样的专业机构的。所以有这个背景以后呢，那然后呢，我下面向大家再介绍一下，因为中国的这个专家证人制度呢，在一定程度上是借鉴了美国的一些经验和做法的，所以呢，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在美国这个专家制度是怎么样进行操作的。那首先呢，大家可能都大约听说过这种技术专家。那技术专家呢，是协助确立是否侵权，以及这个专利是否是有效的这么一些认定的。那经济专家呢，是协助确立这个侵权赔偿额是多少这么一个确立的。一般来讲呢，在美国这个原告和被告两方呢都会请一名经济专家，然后呢，两方的专家都会出具有关侵权赔偿额计算的报告，而且呢，这个两方的专家都会出庭进行当庭的陈述以及对质。如果有需要的话呢，那法庭也可以再聘请第三方的经济专家对两方的专家报告进行评定和询问，当然两方专家也可以对这个第三方的专家再进行询问。那最后呢，是由法官或者是陪审团决定这个赔偿额到底是多少的。那对于这个专家的资质呢，虽然不像中国一样有一些条例的规定，就是要补充，就是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性的法院其实已经开始对专家的资质做出一些条例性规定了。我所了解的有比如说是厦门市的这个中级法院，以及重庆市的这个中级法院都做出了这种的条例性的规定。对于美国来讲呢，就是说对于专家的资质是没有条例性规定的，但一般呢都是会请就是有一定学位，就是硕士或者博士学位，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专家。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两方呢都可以启动一个程序，叫做道伯特程序。然后这种程序呢就可以对这个对方的专家呢进行整体性质疑。如果这个法庭认为这个质疑是有效的话，那对方专家的这个报告和证言呢，就要被全体的就整体性的撤回。那被道伯特成功的专家呢是会有留有记录的，那就使得就是说很难会有别的公司在其他案子里面聘这个专家再进行这样的类似的工作。所以呢，对于这种专家证人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说保证他要做出的这种报告和证言的准确性、可变性以及这个客观性。所以总的来讲呢，要说的这点就是说，一般来讲专家证人的这个经验和这个声誉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费用呢一般也会是小时制和固定制，而不会是由那个官司的输赢而变化的。而且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当事人或者是律师不满意这个经济专家分析后所做出的结论，然后认为这个结论不够有利的话，那这个当事人或者律师是可以选择不提交披露这个经济专家的分析报告的。但是一般来讲，这个专家证人为了保持其信誉而且是为了避免这个会 被道伯特成功，一般呢这个专家证人是会维持这个报告一定的这个客观性标准的啊。所以以上就是关于这个美国这方面的经验。那在中国呢，就是之前讲到了这个专家证人这个制度就是个新事物。那之前呢，这个在中国企业打这个专利方面的官司呢，重点都是放在这个专利是否有效、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这些技术性的问题的这些认定上。但是近年来呢，就是像贺律师讲的这个像施耐德这些大额的这种赔偿案呢不断涌现呢，以及我们国家的这个相关的法治体系就不断完善呢，这个侵权赔偿额的认定这个问题呢也就越来越重要。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技术专家在知识产权诉讼，特别是在专利诉讼中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应用了。那我也是相信呢，在不远的将来，经济专家这么一个新事物，那在我们中国的知识产权诉讼中，关于赔偿额计算这方面问题也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在这个特别是在专利这个领域呢，哈，之前贺律师可能也提到过，就是说在我们国家的最高法院在2009年12月也出台了这么一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它的第16条呢，对于怎样计算这个侵权赔偿额做了一些比较明确的一些解释，包括比如说这个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呢，应该限于侵权人因为侵犯专利权行为所获得的利益，而其他权利所产生的利益应当合理扣除。这一点的解释为什么重要呢？那下面在我下面在讲这个怎样进行这个侵权赔偿的时候，我会再特别讲一下为什么这一点的规定非常重要。那同时呢，在在于就是和我们国家的这个最高法院进行做一些交流的时候，也意识到了，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最高法院的法官呢，其实对这方面的问题也非常的关注，而且呢也正在寻求一种就是说适合我国国情的这么一个解决途径。好，那上面是对于这个关于经济专家这么一个新事物的背景知识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那下面呢我就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进行这个侵权赔偿额的科学性计算。这里为什么说是科学性呢？是因为这里我讲的不是单纯就讲的是在美国这边的经验。因为是首先呢，除了就是说像贺律师讲的这种，就是说除了这种加倍赔偿制度，这个美国这方面的规定和中国这边的规定稍有不同之外呢，其实其他方面的关于这个侵权赔偿额的规定呢都是很类似的，所以说呢一些经济学原理都是共通的，是不分国界的特别是对于这种实证经济学来说所以呢这里面所讲的一些思路以及计算方式呢其实是虽然是经过了美国的经验，但是我们是套用中国的法律在中国的法律条文规定下看是怎样才能进行比较科学的进行计算。刚才贺律师讲到了这个在我们国家的专利法中呢对于这个侵权的损害赔偿呢有大约有四种方法那第一种方法呢就是是计算呢这个侵权者由于被侵权所遭受的利润损失是多大的。那说到这个损失呢我想在座的各位大部分都是这个财务会计的专业人员，所以呢对这个财务报表啊以及财务预测可能都比较熟悉了。但在这里呢我们要做的其实也是要做预测，但是我们预测的呢不是将来企业的销售情况，而是预测呢企业以前的销售情况，也就是说呢我们要预测之前如果企业没有被侵权，那它本来应得的利润是多少。那我们都知道利润呢是要由这个销售量、价格以及成本这几方面来算的。那我所说的这个本来应该的利润是多少呢，就包括 这个关于这个利润量应该是多少，可能会利润量应该会比较大一点，然后价格应该的价格是多少，但价格呢可能也应该比较高一点，因为这个侵权方呢所产生的产品可能对于被侵权者的产品造成了一个直接竞争了，这时候产生的这个价格叫做一个价格侵蚀。那最后一点呢，这个成本也可能就是由于这个侵权所造成的，就是说被侵权者的这个销售量的降低，以造成了这种规模效应的这种降低，也就是说这个每单位的成本呢可能也要上涨。